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盼望，其实就把它隐身，没有永生，没有这些的话，没有意义。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不要看错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死人复活，我们也吃吃喝喝吧。你不能说因为有复活我就不吃喝了。我们基督徒不轻看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不会说吃喝是庸俗，吃喝完了来这里上主日学是高级，每件事都是好的。这里所谓吃喝，就是人的生活，吃喝也好，与野兽战斗也好，或者时刻的冒险，或者所有的文明，有它相对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哎呦，这中国的诗词里太多了，就是空虚和没有意义，叫人千古寂寞，明天就要死了，就一万年以后就要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啊。保罗的这一段话被很多无神论攻击，很多无神论说我们根本不相信复活，可是我们生活的也很高贵。各位好吗？那也是神的一般恩典托住他们。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不信上帝或其他异教徒也有一些很高贵的生活，但是实在那个是一个矛盾。我很喜欢提罗素讲的，罗素是一个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他不相信复活。当然他的讲法到现在不太流行了，现在后现代是可能这些都可以包括，但就是没有基督教那个意思。罗素说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的无神论者。没有上帝，或者也像 Beatles 那首歌 Imagine No Heaven No Hell， 没有 God， 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说 Everybody liveFor his own， 每个人为自己而活。罗素说 ，Beatles 说，不要有上帝，不要有这些。罗素说根本没有这些。然后罗素也说了，诚实的说，这宇宙会慢慢冷淡，慢慢消亡，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科学可以告诉我们的。那进化论不能给我们任何乐观的思想，长远的来讲。对不起各位，长远可能是几十亿年几百亿年，但长远来讲是消亡的。我觉得短暂来讲也是，人几十年也是要死的。没有什么希望，什么爱啊，这些什么自由啊，都没有什么希望。我觉得罗素讲这，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讲的就特别对。那么人的唯一的盼望，人唯一该做的事，我不知道怎么翻这个字啊，他说要有unyielding despair， 我们要有不投降的绝望。就这也是很壮观的一句话哦。我们是 despair， 因为没有盼望，没有上帝，没有人爱，人生没有意义，到最后都是快一点慢一点都是归于什么都没有了，尘土，然后整个宇宙也会最后冷下来了。但是我们人要有一个不unyielding 不投降的 despair， 我们是绝望但不投降，这都是胡说八道，说老实话，但是很漂亮的胡说八道。我会说他还有这种想法 unyielding， 他心中还是有一个有上帝的阴影在那里。我因为他是无神论，所以我说是阴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光在那里。那这个光在十五章所描述的就是我们相信复活，所有的吃喝今生的事都是有意思的。我们越相信 基督，相信最后审判，相信复活，相信永生，我们就越相信我们基督徒在今生所做的事情，起码我自己越来越相信，对人、对神、对事，每一个时刻我更积极。各位，我灰心的时候多得不得了，我虚假的时候也多得不得了，但是现在越来越相信，哎呀，善良、诚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不会因，就罗素他们恐怕没有办法回答一个问题，就真的这个世界如果完全没有基督教的这个影响，这不可能的，没有基督教影响，这世界道德或科技的研究恐怕一天也没有办法进行，一秒钟也没有办法。你说明明这么多越来越疏远上帝的世界仍然有这些东西，那是因为神的一般恩典托住，但是我不要做预测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走，我只有说我深深相信，我知道一定是神创造了、管理了、拯救了，让我们能够信靠主的有复活。所以让我们不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在伦理上33节我们就不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这个滥交就是生活的不以神为主。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复活的大能，不认识自己，所以就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荣耀的事。那这里特别是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所以你要说现在啊，教会越来越堕落了，我倒觉得也不必这样讲。哥林多教会的状况非常的后现代。哥林多教会，那么有人跟继母同居，哇，这也是很跟得上时代的。那么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有这么多的恩赐，不要忘记一开始讲到他们这么多恩赐，你有很多恩赐你不一定认识神，你会讲圣经不一定认识神，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好，第35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死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死人怎么复活？各位，保罗是有一点，我们从人来看蛮不讲理了，就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说嘛，肉都烂掉了怎么复活嘛？我们可以说在战场或者说被狮子都吃掉了怎么复活嘛？那么有些人我觉得还是很物质的观点，说只要留到骨头就还可以复活，因为骨头几千年都不会坏掉。哎呦，拜托，上帝还需要骨头？他上帝能叫你复活还需要一个骨头？我是听过有一些人说不可以火葬，因为要不然就变成灰了，然后树葬撒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都是非常幼稚的物质的想法。如果神包括神能创造，哪怕创造最小一点的物质，那个能力都是大的不可想象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当然是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复活。那他就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已经讲过了，复活啊没有那么难懂嘛，就跟你撒种种东西一样。当然他讲的不严格说当然是错的了，但是我们懂他的意思，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我种下去的东西哪里要死才能生呢？那个种子不能说死，它的意思就是种下去不能吃它了，没有用了，但是就能够生出来。好，我们今天也比保罗更能够知道种子怎么从种下去。哎，这一点我真的也很希望我们的教会里面学生物的或植物的跟我讲，就是我想你们都知道嘛，你一粒绿豆放在罐里面就不会长嘛，你碰到了比较湿的环境，譬如说在地里面，或者你发绿豆芽，哎，那个水汽好像就叫它慢慢的发芽长起来。 就我不知道植物从种子是在什么条件之下就长起来的。那么其他很多类似的事情，鸡蛋怎么孵出小鸡的，我放冰箱里放怎么从来没看过一个鸡蛋从打开冰箱变成一只鸡的，一只小鸡的，怎么你放在某一个保温箱里面或者是 incubator 里面，然后它经过一段日子，或放母鸡的肚子底下，哎，就有小鸡出来了。各位，这些并不神奇，我想科学家知道，我觉得保罗那个时候人多少也知道。所以用科学来解释圣经，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不要用现代科技来说，哦，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那等到这个现代科技过去的时候就不能解释了吗？他只是在说一件事情，跟我们前面讲的复活固然是很稀奇的事，但是在不信主的人，在异教徒里面也都有这样的观念，甚至在植物动物界里面也都有，我们种一个东西它埋在地里它居然会长起来了，这不是很稀奇吗？这不是你又很熟悉的事吗？所以我们在讲复活既是很稀奇也没有什么古怪。37节，并且你所种的不过是那将来的形体，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个样，兽又是一个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对不起，这是一样，希望你不要看错了，一样不是一模一样的一样，是One of the kind， 那是 another kind， 并不是说一模一样的意思。这我们中文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翻得更好。天上形体的荣光可能一样，把它翻成一种比较好，是某一种；地上形体的荣光是另外一种。有日的荣光，有月，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新的荣光和那新的荣光也有分别啊！保罗不解释还好，解释了我还搞不懂了啦。不过我想我们可以了解这句话后面又出现了，可能对我们也有一点关系。我们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一个身体？怎么复活的？怎么复活的？我们就可以很快就回答，虽然可能并不能够懂啊。怎么复活？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号筒吹响，这都是比喻，或圣灵的能力，这也是比喻说法。那么或者是就是神的一句吩咐，我们就复活了啊。那么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呢？好，他用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复活的身体，就圣经来看，复活的身体应该跟我们现在身体，复活的人跟我们现人，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完全一样。也就是你，我刚刚一再强调，复活的你跟现在你有完全一致的地方。哎，复活可不是复活成另外一个人哦，复活你还是你，你的思维，你的过去，因为那是你的受造和上帝带领你的每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复活以后，后面也会看到我们是不会朽坏的，我们也是美好的。那复活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又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完全当然是我们现在会朽坏等等，这等一下也会讲到。可这里他讲到说，现在的我们是一个子粒，将来的我们是一个新的形体。好，如果我这样讲你可能就懂了。我们现在的我们一直到我们死，不管是火化或者埋葬，我们的死就好像一粒麦子，一个水果的种子， 现在好像水果不常用种子，很多用接枝的，但假如说是一个种子，现在的我们肉体死掉的我们下葬了，黄土一盖了，那个下去的那个我是一粒种子，复活的我，长出来的我，各位不是一粒种子哦，是一棵树。所以复活的我跟现在的我的绝大的差别是，现在的我是一粒种子，是苹果的种子，将来的我是一棵苹果树。各位，这两个不一样吗？苹果的种子和苹果树大大不一样。当然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是最恰当，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神会，那么我们将来的神体形体，神会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那么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但是跟现在又像又不一样。我勉强从圣经里面来看，因为腓立比书说我们就是复活，我们将来复活，我们神会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3:21。就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其他的复活不算啊，因为其他复活固然是复活，但是那个复活的人又死了，像拉撒路这些，就是还有那个耶稣复活的神迹，那些不算。我们将来复活跟这些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将来复活就不会再死了。我们将来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应该是很像，耶稣复活就不会再死了。那我们也从福音书来可能可以有一些的推测，各位，耶稣复活了以后，他的样子跟原来的样子应该有点像，但是又不太像。有点像，门徒妇女后来也认出他了，不太像，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认出他，在一起好像要走一段时间才认识。那么我们也有一点遗憾的说哈，复活后的耶稣也不是像什么美若天仙或者俊若什么天子嘛，就是耶稣复活以后有点像又不像。那么我们将来的复活跟我们现在应该也有点像，也又不太像。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了，圣经的形容只是一方面是像种子和长出来的树那样不一样，一方面又是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复活了。复活，神将来给我们的样式像这个太阳月亮星星一样都有不同的荣耀，使人复活也是这样啊。下面是比较有名的话了，这有名的话我们也只能推一下了。所种的啊，42节，哥林多前书15:42，所种的是必朽坏，复活的是不朽坏。你们现在应该已经能够马上做一个代换了，所种的应该是死的，埋葬的，就我们这个 body， 我们这个 flesh， 不管是放在棺材里面的，或最后被火烧掉的，或者是你捐赠器官捐赠给别人的，或者你的坟墓被人家盗墓了，最后尸骨都不全了，或者有一天狮子或野狼来挖了，把骨头都吃掉了，然后又在他肚子里被消化，变成他的骨头的一部分了。各位，这些都不是上帝叫人复活的任丝毫难题，只是我们用唯物一点观点来想，常常想不通而已。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当我们死的时候，当我们睡的时候，或者这里用最正面的方法，当我们被种下去的时候，那是一个不好的身体，那是必朽坏的。假如我们是土葬的话，就算是以色列那种24小时就葬埋下去，你非常清楚知道 可能过了几个钟头以后，就肉就开始臭了，就变质了，可能几天以后就烂了。那么不管你用木乃伊的保存方法，那么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嘛，就干了嘛，那也没什么稀奇。反正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种子，种子种下去长得一定跟这种子有100%的关系，但是又不相等。我们种下去是一个会朽坏的肉体，过几天也烂了，复活是不会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各位用最容易懂的话讲，你现在的你跟你将来的你，当你死掉的你跟复活的你比起来，你现在实在太丑。就这是我们比较容易做的比较，就是这个死的人即使是什么绝世美女啊，比起他的复活，如果他信主的话，他的复活，那原来的身体是一个羞辱。各位，你大概也不会想到说我们的身体重的是必朽坏的，我们能够懂，重的是羞辱的不太懂。就是为什么讲羞辱的啊，这跟人的罪又有关系了。这说起来比较不太好听啊，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懂。我们的身体，我们的 body， 在我们人没有堕落的时候，记得创世纪讲的，他们夫妻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穿衣服，真的羞耻极了，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羞耻。好，你在洗澡的时候你不觉得羞耻，可是只要有人看到就羞耻了。本来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叫各位回到本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堕落当中，堕落了以后就有一个特点，我们这个 body 被人看到是羞耻的。那么原来被人被神看到，将来被人被神看到，被自己看到，只觉得荣耀，这我也没办法形容。我看到所有天堂的绘画都没有裸体的，但还是觉得羞耻，我也觉得还是羞耻啊。理论上我们在天上应该也是没有穿衣服的，但是我们披上了基督，披上荣耀， whatever it is， 反正就不会羞耻，你不要去想，你想又是羞耻。就他在形容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现在的身体，各位，如果我们觉得不羞耻的，最多是我们的脸嘛，或者脖子和我们的手，全身我们就会觉得羞耻。将来是荣耀的，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这都是一个对比。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软弱，包括会生病啊，包括我们现在如果要走到风这么大，或者是太阳这么大，我们会被晒得受不了。软弱包括罪恶，包括非罪恶的，力有未逮啊，将来会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所重的是44节，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命的身体。这个不太好懂啊，或者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恰当。那个所重的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血气那个字是魂，原文是魂，就是原来我们的身体是被魂所，用英文有个字最恰当， animated， 我们的身体被魂 animate 是使它有活力，或者动画片啊 animated 使它有活力。我们现在身体是被魂让它有活力的，将来我们的身体是灵让它有活力。这也都是形容，我也没办法说明。我这保罗意思应该不是 我们的什么解码器或者是我们的什么启动器哪一个好一点哪一个不好，就是主将来会让它非常美好。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成了亚，有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灵就是血气，首先的亚当成了有魂的活人，就是他是一个比较低一点的生物。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是耶稣，成了叫人活的灵。啊，你说这些我都看不懂，你就记得一点，我们的生命现在好像是被魂在推动，并不是说真有个魂，将来的生命是被灵在那里推动。而灵在圣经里新约旧约总是指更直接从上帝那里来，魂通常指一个受造物。好，第46节，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就是先有亚当嘛，所以亚当是首先的第一个，基督是第二个。但是这个在后的并不是不好，在后的把在前的这些错误罪恶都消除了。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哦，真是各位很辛苦啊，看这些经文。他要形容，其实我希望他的苦心能被我们体会到了解，就是真有复活，而且复活是美好的。如果我觉得我们再怎么悲观还是会有这个感觉。当然了，如果我是什么玻璃娃娃这些，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再怎么软弱，这个肉体再怎么软弱，实在还是很奇妙的。我是为我的身体非常感谢主。哇，我每次能够吃东西有胃口，哇，我有牙齿舌头能够口感很好，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哎，还有其他的我们五官我觉得都很奇妙，将来会更美好。那么原来的在亚当里面其实不是他不好，而是他堕落了以后不好，我们都在堕落的亚当里面不好，虽然还有神保守的恩典，我们现在重生得救了，有了耶稣的生命，就会有那个属天的美好的形状。那这属天美好的形状，就肉体的部分来讲，一定要等主再来才能够显出来。就我们的精神的层面、心灵的层面，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越来越美好，有那美好，每天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每天舍己背十字架。我相信我们可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周围人会说，这个人真是越来越可爱了，这个人真是越来越美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恳求主保守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活得美好，让我们长得美好，让我们行得美好，让我们真有主的样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